老元帅几步来到罗通近前，一看罗通，老人心里难过了。罗通可是小白脸，长得漂亮，跟爹爹一个模样，现在变了，脸焦黄，瘦的皮包骨，眼睛长满了刺毛糊啊，嘴呀、全是泡了，发柳子耷拉胸前。罗通啊，罗通，你睁眼瞧瞧我是谁。罗通现在已经迷迷糊糊的，不想好了，听见声音法器往后边一甩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元帅，是我呀，老元帅，我冤哪。他扑到了尉迟恭的怀里，放声痛哭。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，可分什么时候，罗通一直没哭，这回啊，哎呀，哭的如同泪人一样。罗通啊，别哭，咱先办事啊，有我在，就你命在。我问问你，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你真是阴间不允打死了郡主？说打死也不要紧，我也保证你没事，但你得说实话。老人家，我想我没有。什么话呢？到底你怎么回事？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被成亲王请到府里喝了三杯酒，我就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醒的时候，看见了郡主死尸在地，我想别让万岁为难，万岁对我天高地厚也不会加害于我，我就承认了。这几天在天牢里，我左思右想，百思不解呀，这里一定另有隐情。老人家，我以为见不着面了，看着你好啊，我死没什么，无论如何你给我查清啊，这是谁干的事，陷害我罗通，叫我死也不瞑目，背上个这么难听的罪名啊。还有刚才我在这个午门上，我看那程通喊要杀进午门，哎呀，你快劝他们回去吧，千万别给我们惹祸遭灾了。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，你说你没办这事儿没有？好了，别着急别难过啊，我这就到金殿去保本。军兵，尉迟恭可告诉你们了，在我没回来之前，谁也不许动他一根汗毛，谁敢动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脑袋给揪下来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嗨，监斩官是谁啊？不许点追魂炮，要知道本王者打王张斌。他离开了法场，奔午门。这程咬金呢，在午门里等着呢。到了金殿这，程咬金说：“哎，老黑呀，你有什么办法救罗通？”“哼，你说你一天老吹，今天南山打过虎，明天北山打过狼，这阵你怎么没招了呢？哎，怎么能叫罗通遭这么大的罪？”我再没本事，我叫他多活三天呢。你有本事，我看皇上未必买你的面子。程咬金，哎，你还别枪火，我上金殿保本，一说准成。我把眼睛擦得亮亮，我看着呢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的李世民不是当初了。那阵李世民那是秦王啊，看见罗通脸呐是圆的，眼睛啊是亮的，嘴是往上翘着的。现在他可是皇上，再见的罗通啊，脸是长的，嘴是撅的，懂吗？慌乱年间你有用，现在天下太平，你没用了。呀，姓程的，你挑拨离间，想当今万岁乃有道明君，对待你我亲如手足，焉能不给我的面子呢？ 好好好好好，你去我看着，我瞧着呢。好，尉迟恭腾腾腾直奔八宝金殿，刚到殿角，有个太监在那站着呢。老元帅，请止步。圣上有旨，且有天子剑悬挂在此，任何人不许上殿给罗通讲情。他一看，果然那有天子剑。老夫上殿交旨，我不是给罗通讲情哦，那也等罗通人头落地，你再上殿啊。尉迟恭气坏，哦，杀完人我上金殿干嘛吧？去你地吧！烫一脚踢在了太监的胳膊上，烫啊日电亮亮亮亮亮，上方宝剑掉在挨尘，胳膊折两截，疼得他原地转仨圈，蹲那块，哎，直学油葫芦叫。尉迟恭也不理他，腾腾腾直奔八宝金殿，来到了金殿的龙书案前，臣参见万岁。这个李世民在这休息呢，怎么刚才炮响把他吓一跳，又被程通骂了一通，自己气得鼓鼓的，这气儿没地方消。就在这阵儿，尉迟恭到了。看见尉迟恭，他的脸呐，立刻阴转晴。哎呀，老爱卿何时回朝？刚刚进京，大庙可修好了，已经竣工，特来交旨。好，老爱卿辛苦了，给你百日期间回家休息去吧。慢，万岁，刚才我在殿下看见罗通背负法场，请看在微臣的面上讲他饶恕。李世民嘴面说心的话，你像吹气儿一样，我就饶了。哎，多少人说情我都没饶。老王兄啊，这罗通罪孽深重，不能饶。哦，他犯什么罪？李世民就把李道宗跟他说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，又说道：程咬金大闹金殿，赤虎程通和秦英等人打了李道宗，又领兵兵围午门要抢法场的事儿，这些事儿都因为罗通引起。那罗通伤害人命，我要把他饶了，国法难容啊，这不徇私舞弊吗？这件事老王兄你不要多管，下殿去吧。万岁，老臣把功劳都给罗通，你免去的死罪如何？这老元帅竟说好的。哎，这是两回事嘛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你太热心肠了，算了。尉迟恭扑通就跪下了。万岁啊，老臣有几句良言，不知能不能听啊。想那罗家为我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，你今天要把他杀了，叫武将寒心。如今西凉造反，胜负如何不知道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我看你还是把他饶了，于国于民都好。现在你要杀大将，将来敌军入侵，何人抵挡？到那时，万岁您十万里锦绣江山就得落在敌人之手，把我的功劳给罗通，免去一死如何？这个嘛，李世民心也动了，心想按说呀，尉迟恭风尘仆仆刚到京城，要这么个面子我该给他。尉迟恭跟别人不一样，跟那程咬金不一样，程咬金没皮没脸的。可是我现在要是饶了罗通，这他正犹豫。殿头官上殿启奏，把方才事由头自尾说了一遍。李世民不高兴了，可是看在尉迟恭往日的情分上，他没有啊说尉迟恭，说殿头官，寡人知道了，下殿去吧。是，殿头官下去，
李世民看了看尉迟恭，老元帅，哎，我方才传下口旨，任何人不许祭奠法场，另外门前挂了上方天子剑，我打架了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寡人不惯，罗通事你也不要管。来人，送尉迟元帅下殿。老王爷，您走吧走吧走吧。尉迟恭听这话腾就站起来了。怎么，万岁，你不给老臣的面子？哎呀，这不是面子事儿啊，你要是官法如奴啊，怎么能够擅自改律法呀，杀人偿命啊。哎呀，尉迟恭急了，一伸手擦楞楞楞，把他的打王紫金鞭抽出来了，哗楞，手中一擎，万岁，你认识这个吧？啊，这可是你封的，你饶是不饶？哈，李世民害怕了，他知道尉迟恭是说到哪做到哪儿。你别看程咬金在我眼前耍了半天斧子，他不敢动，这尉迟恭可敢，他当的一下都白受着。哎呀，我饶了，不行，刚才跪在我眼前说好听的我不饶，他拿着鞭一吓我，我就饶了，显见我软弱可欺，我也太窝囊废了。你既然这样，我也来横的，连长官，把尉迟恭轰下殿去。是，殿头官刚要过来，尉迟恭火了，把钢鞭一抖，抬，我看尔等哪个敢过来。殿头官纷纷回到自己的位置站下来，没过来。因为什么？他这是黄蜂的，打死人白死，他跟李世民还晃动鞭子，我们过去啪一下子白死。虽然皇上传口旨叫把尉迟恭轰下去，可谁也没人敢过来。李世民一看不好，他给我一下子吧，尉迟恭，你太有无理了。李世民这气呀，心想这鞭我封的，他冲我摆鞭呐。当初我刚登基的时候，为了鼓励老臣，封了一把鞭一把锏，程咬金赖把斧子，可是从来没人冲我晃荡。今天为一个罗通，嘿，程咬金耍斧子，他摆鞭呐，这还了得？尉迟恭，你好大的胆，我就是不饶啊！你真的不饶，可休怪我无礼喽！呜，把鞭举起来，可把李世民吓坏了。他知道要真伸手，咱俩打起来，我十个也不是他的个儿。他那脾气咱受不了啊！他赶紧往旁一闪身啊！鞭砸在了龙书案上，立刻砸了个大坑，给砸劈了。李世民这回明白了，还是保命要紧。哎呀，众位爱卿不好，一撤身，死喽，往后门跑。就他夸嚓一下子，给李世民打龙凤伞盖那几位，啪叽就摔那块了。提金转提炉灯的垮也倒了，四个太监急忙过来，哎，老元帅息怒息怒，一转身干嘛？保护李世民往后跑。李世民从后门跑，尉迟恭鞭打龙书案，他傻了，皇上走了，哎呀，他没有传旨免去罗通死罪呀，这怎么办？我回去不行，程咬金就笑话我呀。程咬金说了，我再没本事，我叫罗通多活三天，你还不如我呢。不行，我得找皇上，叫他刷旨免去罗通死罪。哎呀，昏君，你往哪 里一走啊，腾腾腾腾腾，随后就睡。就这样，俩人拉开了距离。再说李世民从后门出来，奔紫禁门。他腿脚挺利索，连跑带颠的来到紫禁门这前脚进来，尉迟恭离这不远了。李世民传旨，快关宫门。两旁边黄门关吱扭咣，宫门关上，嘎噔就插上了。李世民是进来了，因为他跑得急，后一摆龙袍飘起来了，一关宫门，咔嚓把衣襟儿的一角给关在宫外，就是夹到门缝里了。李世民往后走，他动不了，他以为啊是尉迟恭抓住他的袍襟儿呢，他还喊呢：“哎呀，老元帅，老王兄，快松手啊！”太监这么一看，哎，万岁，袍襟儿啊，挤到门缝里了啊！李世民一回头，可不是吗？向那你把衣服脱了不就行了吗？也是人忙无智，一伸手拿过一把刀，咔嚓把袍襟割断了。就在这一阵儿，尉迟恭到了。尉迟恭一看紫禁门关了，皇上的衣襟在外边的，伸手捧就抓住了。万岁，你不能走，你给我回来！他使劲巴的一拽，劲儿太大了，把这衣角拽出来了。扑通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上啊。尉迟恭一看这衣角啊，脑袋嗡一声，立刻就觉得天旋地转，看着衣襟儿，老泪扑簌簌滚下来了啊。万岁，革袍跟我断去了君臣情谊啊，看着样子他是不准我的人情，罗通非死不可呀。那个年代有个说法，比如说咱俩是磕头把兄弟，翻脸了怎么办？在地下画一道，这叫画地绝交，隔个袍襟儿，这叫隔袍断义，袍泽嘛，就是弟兄。今天李世民隔掉袍襟儿啊，他是怕被尉迟恭给抓住。尉迟恭误会了，以为是皇上和他绝情了，再也救不了罗通了。万岁呀，既然你不讲情面，没有君臣之意，休怪老夫无情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这把鞭是你封的，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这昏君。尉迟恭呼就站起来了，冲着紫禁门里边高声断喝：“昏君呐，今天尉迟恭和你拼了，你跟我出来！”啪啪啪，砸了三下，把这个紫禁门砸得当当当直响。哪知道在第三下，就听嘎噔哗楞日啪，尉迟恭吓一跳。啊，怎么回事？紫禁门没开，散开，这把鞭呢折了。书中暗表，他这鞭在疆场没少用，其中啊有一股早就断了，就剩那两股了。今天他又使得拙劲，啪啪三下把鞭磕折了，上半截哗楞掉在地上，手里剩下鞭把还剩这么一截。尉迟恭一看自己的紫金鞭折了，哎呀，心唰就凉了，真好像头顶三江水，脚踏五湖冰啊！霎时间两眼发直，完了，我活不了了。怎么？他想起师父赠鞭的时候说过，说人在鞭在，鞭无人亡。今天我的鞭坏了，说明我的阳寿已尽。实际呀，不是这么意思。他师父赠鞭的时候呢，是叫他爱惜这把鞭。那个年头冶炼事业不发达，弄点好钢好铁，打造好兵刃太难了。他师父知道尉迟恭这个人呐， 记性不怎么地，忘性挺大，丢三落四的，有时候他把自己都丢了，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了。那还不说，年轻时候的魂，这是后来当官之后啊，大家帮助他呀，他也开阔视野，开阔眼界，也领兵带队，在秦琼的教育下他出息了，原来比这还混呢。所以就告诉他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把鞭是你师爷传给我，我传给你的了，鞭在人在，鞭无人亡。他记住了，今天因为他鞭打紫金门把鞭磕折了，哎，他把师父的话想起来用到这儿了。哎呀，完了，我阳寿已尽，既然鞭已经坏，今天战马也死了，都是不祥之兆，看来我尉迟恭阳寿已尽。好好好，我就死给你看看，李世民呐、啊，这就是保你一场，这就是武将的下场，这就是功劳的下场。昏君呐、啊，我走了。尉迟恭腾腾腾腾腾倒退十几步，一阵猛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紫金门前，头冲着那个铜环，梆的一下，用的劲儿太大。尸体躺在了地上，鲜血直流，门前静了下来。此时李世民可没走啊，他在紫金门里边石凳上坐着，惊魂未定，心想咬着门挡着，尉迟恭进不来，还告诉啊太监叫他砸吧，叫老元帅砸出出气、出够气他就走了。嗯，砸了三鞭没动静了，李世民有点犯疑，快去看看老元帅走没走。太监到门着扒着门缝看了半天，哟，没走，大概他睡着了，趴地睡觉呢。胡说，刚才他气的那样他能睡觉吗？那他在地下趴着呢。李世民觉得不好，悄悄的来得切近，手扒门缝看了看，半天没动。哎呀，快开门，有人哗啦把门开开，李世民到近前一看，啊，只见老元帅躺在血泊中。哎呀，老王兄，老王兄，你！李世民这阵儿咬着后槽牙呀，罗通啊，罗通啊，为了你，老元帅一头碰死，我要你的性命，给老元帅报仇。
下回接着说。